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5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放下人心执着，用慈悲善念救度世人，先与老年同修切磋交流。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1日。我是80多岁的老大法弟子，看到有些老年同修出现的状况，我想把自己的认识跟老年同修交流一下，如有认识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师父说，但是有一个标准，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，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，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，就会带来生命危险，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。选自转法轮。我想起有的老年同修就是因为思想出现偏差而离世的，给救度众生带来很大损失，让人深感痛心。我们本地就有这样一位老年同修，那年他出现了腹胸炎病业假象，儿子带他去医院看，医生说按理说应该做手术，可他岁数太大了，恐怕下不了手术台，能不能保守治疗？儿子跟老年同修商量，老年同修说没事，我是金刚不坏之体，就这么正的一念，神的一念，老年同修是发自内心的。老同修出院了，又参加了集体学法练功，后来他身体不但恢复了正常，还红光满面，能坐车去讲真相救人。几年后，老同修的老伴去世了，儿子搬过来和他一块住，目的是照顾老同修。由于儿子不相信大法，也不允许老年同修和同修们接触，老年同修渐渐放松了自己的修炼，很快就离世了。这沉痛的教训值得思考，我想到以下几个方面。一，有求而学法。有一天我去商场时遇到了一位同修，我问起他的情况，他说我不练了。我问他为什么，他说我浑身刺痒好长时间了，我每天学一讲转法轮，练五套功法，可还是不好，因此我不想修炼了。我说太可惜了，你就没找一找自己的原因吗？第一，你把它当成你自己了，没有认识到它不是你，是旧势力的干扰迫害，你就不承认它。第二，你是有求而学法，你只是想要解决这件事情而练功不行，你也没有完全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。有的老年同修说，我老了，我不练了。我真为这些同修感到痛心。我们是来世上干什么来的呀？我们是随师来到世间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来的。我们是有重大历史使命的，众生都在指望着我们呀。师父说，你就在常任中做一个好人，你不修炼，你都是犯极大的罪，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，你对时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，不是这样的问题吗？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。师父心里着急，快到最后了。选自各地讲法14 ,2016 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每次看到师父的这段法，我就想落泪。我决心一定努力做好。看到明慧网上有些同修讲真相做得那么好，他们放下自我，时刻用神念讲真相救众生。很多年轻同修都做得很好。在被迫害中，在被酷刑折磨中，他们坚定地信师信法，能做到不弃不恨不恼，以一个大法修炼人的心态 心平气和地给警察讲真相，改变了修炼环境。二，放下自我，善念救度世人。师父说，只要按照大法，按照师父告诉你们的，你们有你们的那条路走，谁也动不了。但是这条路很窄，窄到你走得非常正才行，才能救了人。你走得非常的正，你才不会出问题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，什么是大法弟子？我们老年弟子的生命是师父给延续来的，师父给了我们无量的智慧、巨大的能量和佛法神通，我们还怕那些底层的邪魔烂鬼吗？他们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。我们还有师父的法身、护法神在身边，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什么可怕的。我们要放下人心杂念，用慈悲善念去救度世人。我曾经经历过多次被非法关押。一次，我和 B 同修一起去讲真相，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，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。我就坐在长椅上发正念，在遇到观难时要冷静，面对邪恶要稳住心，在这方面我有亲身体会。下午，警察把我带到医院查体时，我仰望医院的上空，对另外空间的生命说，这里所有的众生，请你们记住，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我要让另外空间的生命有选择善与恶的机会。查体结束后，我被带到看守所门卫室，警察想把我送进看守所。那里的人很多，我遇到一个不认识的女同修也在那里。警察看我们俩的血压都很高，就拿降压药让那个同修吃，他接过药就吃了。然后警察又拿给我让我吃，我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说，我又不难受，为什么让我吃药？我不吃。警察一下就蔫了，说，不吃就不吃吧。我的正念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因素。门卫室里还有几个吸毒和其他年轻的犯罪嫌疑人，都在等最后的结果。这时我想到，这儿看守所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待的地方，我的使命是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我就被法。叫到我的名字时，看守所不收，警察三番五次打电话，看守所就是不收。无奈之下，警察把我拉了回来。在回来的路上，警察觉得奇怪，说，看他身体那么好，为什么就不收呢？那个吃了药的血压还是180留下了。这个结果让我想到了人神这一念之差，天壤之别，会带来不同的结果。警察要给我办理非法取保候审，我想给这些公检法人员讲真相，不要让这些人再对大法犯罪。我被拉到派出所后，他们已经开完会了，他们叫我坐在一个长条椅子上。我一看，这是准备审讯，我想，谁惧谁呢？我一看上面有个照，这里一定有录音录像设备，一定和公安系统有联系，这不正好是讲真相的好机会吗？没等做笔录的人问我，我就讲开了真相。我说，法轮大法是伟大的佛法，是在末劫时期来救人的高德大法，要人按真善忍做好人，使人类道德回升，是福泽家庭、福益社会的佛法修炼。我又讲了江鬼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，天安门自焚骗局欺骗了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，他编造弥天大谎的目的是让人们仇视佛法，叫人们被淘汰下地狱，包括你们， 你们不愿意在末节时期得到神的保护，平安度过劫难吗？这可是万古心愿呀。我知道师父在加持我，我的思维清晰，声音铿锵有力。我在讲的过程中，身边有几个警察，没有人打断我，他们都在静静地听着。讲完后，我的身体出现了病业假象，警察顺势叫我家孩子把我拉回了家。回家后，我认真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漏，叫邪恶钻了空子。回想与毕同修出去讲真相时，我们两人发生了一点争执，我表现出了争斗心、好胜心、自以为是的心，这些都是偏离法的教训呀。有一天，我还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我一个人在荒野里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急得团团转。醒来，我明白了，我有时还看看手机上的信息，有时还陪家人看一会儿电视，耽误了学法，才被邪恶钻了空子，招来了这些迫害。教训是深刻的。师父告诫我们，现在每分每秒都很主要，错过了这段时间呐，就错过了一切，历史不会重来了啊。宇宙的历史，三界的历史，已经走过了那么多的那么久远的年代，众生都在等待着什么，都在为了什么活在这里，就在等着这几年。而有的学员却在这几年中荒废着生命，不知道抓紧，而你却肩负着众生与历史那么大的责任。选自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。我愿和同修们携起手来，完成我们的事前大愿，助施正法，救度更多的众生。这是本人现阶段的认识，不足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集体学法益处多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明法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1号。中共病毒疫情前几年，我一直参加集体学法，2020年疫情开始后的这几年，集体学法基本停止了。疫情基本结束后，我意识到集体学法的重要性，又开始恢复和积极推动大家参加集体学法。下面我简单总结一下最近这一段时间集体学法后的变化。一、整体提高了心性。集体学法是师父给我们留下来的修炼形式，通过集体学法，大家心性普遍提高很快，法理更清晰，修炼更精进。 A 同修是1999年720之前修炼的大法弟子，当时也当过法轮功辅导站义务辅导员，有几年没有联系了。后来得知 A 同修的妻子有病需要照顾，他不方便出来，几经联系终于见到了 A 同修。我到 A 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和交流了几次，开始想在 A 同修家建立一个学法点，后来由于学法时间有冲突，在同修的建议下，考虑让 A 同修参加另一个学法小组的集体学法，这就需要 A 同修走出家门。由于家里还有病人需要照顾， A 同修就得自己协调好时间，排除干扰走出来。 A 同修很愿意出来参加集体学法，刚开始时间有点紧，我们商量后把时间往后调了一点，这样 A 同修就不会因为时间太紧而手忙脚乱或迟到。小组同修集体学法后，大家在一起交流切磋。 A 同修说，非常高兴能参加这个小组的集体学法，很高兴，很珍惜。有一次，我让 A 同修给我准备一点真相币， 当时手里没有真相币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 A 同修把真相币给我带过来了。我说，我已经有了，我先不要了。小组的另一位同修要了，因为这期间有其他同修给了我真相币，太多我也一时用不完，当时就没有要。后来知道这件事让 A 同修心里很不高兴，觉得我让他准备的真相币好不容易弄好了，我又不要了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，事后想，这件事有我说话不真的原因，给同修造成了困惑。后来 A 同修也想明白了，不应该有怨，要修去怨恨心，大家应该互相理解配合。 A 同修伺候家里的病人很能吃苦，但时间长了难免有怨恨心，我们都鼓励 A 同修时刻保持一个修炼人的心态，把握好自己才能正实法。学法小组还会抽时间纠正一下练功动作，通过对照师父的教功视频， A 同修有一个动作得到了纠正。在学法小组， A 同修有电脑方面的问题也都能及时得到解决。我和 B 同修在小组学法后需要用电脑，在输密码的过程中有一个字母打不出来，我说用另一个键可以打出来，但 B 同修坚持自己的意见，为此有了一点争执。事后我们都向内找，我看到了自己强势的一面和争斗心，当时还用人心认为 B 同修固执。其实是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，没有小事，师父会利用一切机会暴露出弟子存在的执着心，让我去掉它。在学法小组有一次， C 同修和 D 同修因为带手机的事闹了矛盾，事后通过双方都向内找，都找到了自己的问题。 C 同修找到了自己急躁语气不够善， D 同修也通过和其他同修交流后找到了自己不注意手机安全的问题，不让人说的心。学法小组还在不断扩大，最近还会有同修加入学法小组，大家都在努力让更多没有加入学法小组的同修加入进来。参加小组集体学法，大家都有很大的收获，大家一起积极参与明慧网法会征稿活动，节庆日做贺卡问候师父等各种活动。集体学法使大家整体提高，也让大家更有了凝聚力。二，更加信师信法，讲真相救人。集体学法时，大家准时先发15分钟正念，然后集体背诵师父的论语，之后开始学习一讲转法轮。学完法，大家结合自己做好三件事，对当天所学讲法进行交流谈体会。 A 同修讲到自己在医院看病人，每天坚持5套功法一步到位练功，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管。 A 同修70多岁，每天都是精力充沛，医院的很多病人家属等都很惊讶佩服。 A 同修就顺便给他们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有时 A 同修还抽时间打点真相资料出去发放。 B 同修开网约车，在注意安全的情况下，利用自己的条件给乘客讲传统文化的美好，启发乘客的善念。 C 同修也是这两年走回修炼的，参加集体学法后提高很快，家里环境处理得很好。 C 同修能接触到的同修也在积极讲真相救人， D 同修一直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。我也利用机会发一些真相 U 盘，使用真相币给接触到的人讲真相劝三退。通过小组集体学法，大家都认识到了无论遇到什么事都要坚定的100%的信师信法，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不能有犹豫含糊，尤其在面对病业假象时，大家在认识上也越来越坚定。在宇宙正法接近尾声的最后时刻，愿我们所有的同修都能参加集体学法，在法上精进，做好三件事，多学法，多救人，稳健地走好最后的路。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安逸心是实修的死敌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3日。安逸心是实修的死敌，下面我把修取安逸心的体悟向师尊汇报与同修分享。第一部分，安逸心的表现。学法修炼提高是通过实修才能实现的，体现在思维、言行举止等方方面面。然而安逸心是实修的死敌，当修炼者追求安逸懒惰，就会在方方面面全方位地背离了大法弟子的标准。这方面我的教训就非常沉痛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还不自知。后来通过阅读同修的有关修取安逸心的交流文章，才引起我的重视，发现我求安逸的程度已经非常严重，甚至已经到了极其危险的地步。比如晨练时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，时间还有五分八分的，就以为躺一会儿不误事，结果头一挨枕头就睡过去了。醒来后很后悔，想一定改，可恨的是这样的回笼觉睡了无数次，想改却始终也改不掉。再比如看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，总爱躺着，当想起来时起来坐一会儿，不自觉的又躺下了。学法时就困得不行，一犯困就迁就自己睡一会儿再学，结果一小时学不了十页。总之就是知道错了，悔恨过后下决心也改不了，每次想改的时候遇到一点阻力就妥协了，见硬就回，打退堂鼓。就在不断地重复着悔恨改不掉，再悔恨还改不掉的恶性循环中，凡事都想追求安逸舒服省力，什么事儿都拖拖拉拉，就是家务活也是上午拖下午，今天拖明天，这哪像大法弟子的样啊。到此我惊得满身是汗，已经知道我自己身处危险之中，决心修取它。第二部分，安逸心的根源。那么安逸心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？其一，根本的根源是人的私心。安逸心就是贪图安逸舒服懒惰，怕苦怕累怕难，逃避痛苦，做事拖拉，敷衍了事等等。所以安逸心的根本来源就是人的私心，人们骨子里形成的私心，是不自觉地抗拒痛苦，追求享乐，做事走捷径，图省事，追求舒服自在享受。天天晨练影响睡觉太辛苦，当然就是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，哪怕是几秒钟也想享受。其二，旧势力的干扰。人心人念人的习惯包括安逸心，被旧势力抓住把柄，被无限的放大强化后，人就会更乏累更懒。旧势力就是让修炼者固守人的东西，脱离大法走他们安排的路，目的是毁掉大法弟子，不让你走出人。只要修炼人空间场中还有人的东西，就等于是把把柄留给旧势力，旧势力就不会放过干扰你修炼的机会。其三，邪党文化的干扰。共产邪灵和邪党文化毒害和变异了炎黄子孙，比如走极端不留余地，说话不算数，绝对化的变异的现代思想与观念污染着国人。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来的修炼人是带着党文化基因的人，这些物质也会干扰和破坏修炼人同化大法，这些物质就是魔鬼的帮凶，增加修炼人的修炼难度。因此修炼就必须清除和解体共产邪灵和邪党文化这些物质，清除所有障碍和人的执着心，包括安逸心，否则就会被共产邪灵钻空子，学法就让你困， 走神儿，阻断你的修炼路。其实后天形成的思想、观念和习惯也同样起着控制和干扰作用。综上所述，修去安逸心不只是修去这一个心的问题，也就是只要有安逸心，就会受到不同方面同时的干扰，被抓把柄、钻空子、加强、扩大、演化、利用等，或者给修炼者制造磨难等等。可见修去安逸心是需要全方位的、立体的，把相关因素统一围剿的，这就是正邪大战，正念清除、解体、灭尽，方方面面的这些物质。精进实修、同化法，心性提高了，你的空间场、身体、思想观念都发生变化了。第三部分，修去安逸心的体悟。为什么下决心改就是改不了呢？不断的下决心还是不断的犯呢？首先就是因为没认清它，如果没认清它，就真的不好去掉。只有认清它，并实实在在的清除这些物质，才能排除干扰，真正改掉它，才能在懒惰、安逸袭来的瞬间，马上抓住它，清除它，战胜它，修去它。修去安逸心，就要突破现状，走出后悔、下决心、改不掉的怪圈。为什么下决心就做不到呢？为什么就不能控制住自己去做呢？我认识到以前是没有真正下决心，没真正动心。修炼就是指出人心，修掉它。已经找到安逸心了，已经真心修掉它了，剩下的就是实修。做到了，认识到了，还得付诸行动，真正做到，才能真正去掉这颗心。当明白这个法理后，我就给师父上香，向师父保证，再也不睡回笼觉了。从此不敢放任，晨练时有时还有点时间，我就叠被收拾床，一秒钟也不敢躺。说到做到，不能欺骗师父，做到是修。克服学法困、走神儿，我也给师父上香，跪在师父法像前学法。当时腿抽筋了，不敢弯腿，我就咬着牙跪着学半个小时。现在学法状态改善了很多，下恒心就不怕难，正念强，干扰就少，只要干扰一露头，马上就排除它，一点一点消除它。收到的效果就非常好。安逸心也是一样，解体这种物质，安逸心越来越弱。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，这些不好的东西拿掉之后，现在练动功、发正念都做得比以前值了。修炼者主义是要强，要明确自己要什么，把握住自己，坚持做到，学好法，修好自己，多救人。概括成一句话，就是实修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